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位跑者，我想所有的女生都会非常非常的羡慕他，那男生呢，当然就是很爱他咯。他呢，现在坐在我面前，白瘦美高，然后呢他又是凸台常客，怎么可以这样又美又快啊？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拥有极高的音乐才华，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就知道他是谁了。他是最近刚刚荣登全马女子百杰的郭珊如，让我们欢迎全马女子百杰第85届的珊珊。珊珊你好。
Rose 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珊珊。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感觉有点害羞呢？把你的本性拿出来吧。
等一下。
好，我们慢慢暖身，慢慢暖身了。那珊珊，我想很多跑友都知道，她是这一次的台北马跑的实在是太棒了，一下子第85届，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是我有个问题啊，这个全马女子百杰她的成绩是看大会成绩是不是？
对，
所以你当时有站在那个起跑线的最前面吗？
我在 B 区的后面一点点，对，如果再往前我会再快20-30秒。
B 区，但是能快20-30秒，可见珊珊的速度有多快。我想一般人要跨越那个区应该也不是20-30秒就可以解决到，尤其人又那么多。那这次呢，在这个全马女子百杰上面所登陆的珊珊的成绩是3小时10分19秒，换句话说你的手表成绩更快。
30954。
30954，哇，已经破310了。
这个成绩让我非常开心，因为有一些人会跑30901，就是啊，差2秒就快308了。
其实这秒数也很重要，不过当然因为你是85届嘛，后面还有15个名额。但是我看现在这个女子百杰，你那个一秒一秒，有时候你差那一秒，你就是没办法进去，或者你的前后都是跟你差一秒，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紧张的。所以今年台北马，你到底你是觉得自己对这个成绩应该是很满意嘛？对不对？很满意。怎么造成这样子满意？你觉得最大的关键是
天时地利人和，很幸运。我觉得一切都很幸运，因为我其实这次的目标本来是设310，然后其实我的 pacer 说他觉得我应该只能跑312或313，甚至起跑超就应该315左右。他没有想到我后面可以就是稳住撑下来。对，那其实那天的天气12度其实帮了很大的忙。本来说要下雨60%的几率，但是后来其实并没有到很湿。对，然后也风虽然稍微大了一点点，对对对，但是一切的状况我觉得运气都非常好，因为跑马其实马拉松非常吃这块的运气天气。
对
对，就你练得再好可是天气不好呢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很荣幸，然后也很幸运。我觉得是，
我相信你是练得非常够的，对不对？那这次你进了女子百杰是在你自己的意料之中吗？这是你设定的目标？
其实就是像那个 Rose 姐之前说的，就是这个差一秒差一点点有没有办法进，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想要设定说我一定要进百杰。对我来说我破 PB 比进百杰更重要，因为其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差一秒没有进这一块，如果我今天破了我的 PB 但是没有进百杰，其实我觉得已经够了，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进步，然后我努力过了。对，那有没有进百杰我觉得这是多的这个 bonus。 对，那这块是就是这个田径协会给我的掌声，那我收下，我平静的收下。但是其实对于之前练习的过程，我觉得这才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掌声，我觉得这块很重要。因为如果就是你是把百杰放在最终的目标，这个东西其实会因为你旁边的人，然后因为我那一天跑完以后，然后我的手表其实是31000，对，然后我就很开心，我说天啊3100，然后大家就说恭喜你百杰，然后我其实当下都跟他们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今天天气这么好，说不定有100个进百杰，
真的。
对，所以其实你跟别人比的话，其实我觉得相对辛苦很多，而且你把那个放在那边，我觉得很就是得失心会太重。
对，
所以我一直都
压力会很大。
对，我觉得我没有把百杰放在就是我一定要进百杰这样子，当然有的话我是很开心。对对对，
我觉得珊珊的这番话很值得所有有志于进百杰的人收进自己的心中，心态很重要。那谈谈看你是怎么准备的啊？虽然说心里面没有把百杰预定为你的目标，但是你仍然希望能够破 PB 嘛，对不对？我们都很想知道你的菜单啦，你平常是怎么练习啦等等的。
其实我今年在4月的时候乐团就是本来 然我们七月有一场演出后来取消了、所以我从四月开始我就准备这个七月二号的黄金海岸马拉松、所以我那时候准备了80天，然后80天其实对于一个全马的准备其实是不足的，对，但那一次我也是运气很好，就是跑出了进步8分钟的3:20，对，那那一次就是我跑完以后就是也是信心达成，就哇80天，因为我那次目标是3:25，结果我跑了3:20，快了比我预计中了5分钟，对，就我后半马跑比前半马好，对，然后那次就很开心，然后回来以后我其实本来就已经设定好，就是12月的时候有再一个台北马拉松，对，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因为其实这是我第8场马拉松。我知道一个马拉松其实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然后从前面的基础期到后面的训练，然后最后高峰，然后最后放松，这一块我们已经走过很多次，那每一次需要多少时间跟专注跟投入其实心里都有底，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12月17号是马拉松，所以我回台湾以后8月17号我要开始练，你要开始乖乖吃课表哦，对，所以我就8月17号开始就开始跑了，然后就是跟着跟跑团的课表，对，那它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区间 ABCDEF， 对，那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因为就是从一个放松一个半月的人开始，我也是从第一组吧，对，然后大家都笑我，哎，你是来这边复健的吗？对对对，那我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跑步非常开心。那从 B 组慢慢的进入到我当时设定的想要到310，我其实一直想要跑310的课表。对，但是我其实告诉我自己说跑不到也没关系啊，那我就跑315也没关系啊，对我来说破 PB 更重要，对，所以我一开始从第一组然后吃到 B 这样子，然后最后跑出比310还要再更快一点点的成绩，我其实蛮开心，然后也很感谢就是跟跑团的课表，然后大家的跑友一起的鼓励跟陪伴、
所以其实你没有特别去找教练，你就是跟着，因为跟跑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团，那说实在的教练课表开在那边，你要不要跑那个课表其实完全是看你自己，可是跟跑团的确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你不要说跟跑团的第一组了，刚开始你在第一组，我觉得他的第一组说实在已经非常强了啦，因为那个跑团的神人非常非常多，那就只是这样子跑而已吗？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呢？比方说很多跑者他都会加强自己的肌力啊，或者是饮食控制啊，修复啊等等的，
就是说来惭愧，就我至今还没有上过健身房，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个肌力这一块也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进步的一块，就是大家说哇塞你肌力练惨就破三了，我说没关系先等一下，就是我之前就是因为我肌力蛮烂的，就是 plank 大概只能做30秒，我觉得好累好累，然后有些人跟我说国外是60秒才及格，你这连及格都不行，我说哦好好好我会加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有点，因为我后来发现自己跑的经济性不够高，所以就是那个跑友就说你要去做一下弓箭步啊深蹲啊，我就好，11月的时候开始勉强蹲蹲，就是并没有很认真的在做这一块，但是后来确实也是因为我觉得蹲了以后然后就真的有改善，然后抬抬腿啊做一个有做就好
只能说上帝是不公平的
就觉得很惭愧啦，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有这叫报应嘛，就是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的缺陷，就我大腿抬不起来啊，然后全身上就看起来不像跑步的人，就没什么肌肉
对耶，我前几天因为要访问你啊，我还在跟另外一个跑友聊说，我说珊珊跑得那么好，但她的身材其实跟跑者真的不太像，瘦当然跑者都瘦了，但是你的瘦跟人家的瘦不一样，人家的瘦都是感觉是比较精实，就是说她那个线条是有个硬度在那边。但珊珊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么柔弱，她跟她的本业的那个身份比较像了，就是弹钢琴啊拉二胡啊这种形象比较像，但跑者她怎么看起来永远就是那么柔弱纤细呢？而且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讲过，说有一次你在准备起跑的时候有跑友问你说你有在练跑吗？怎么会那么白呢？对呀、啊，你怎么会那么白？你怎么会那么白呢？
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晒太阳，所以我就尽可能跑晚上。然后如果真的要去晒的话，也是要全副武装。我曾经35度的时候穿了长袖长裤帽子，然后去跑剑南山嘛，就我也非常耐热。对。
如果你有 follow 珊珊的 IG 的话呢，你会发现，的确她上山的时候从头包到脚。然后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活动哦，也是就大太阳，你会看到珊珊，甚至于有时候撑个伞这样。
对。我每次跑完就夏天跑完，然后撑着伞出现在河边都觉得很丢脸。
哦，所以我的结论是你真的是属于跑才行的。
不敢不敢，我 小时候其实完全不会运动，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是努力的。
哦，当然你很努力，因为我觉得从你在练跑还有你在比赛的时候的眼神还是可以看得出杀气，虽然身材看起来感觉没有什么杀气，但是身材不是弱了，身材是太美太令人羡慕，就一整个纤细，你知道吗？你很喜欢小熊维尼嘛，对不对？常常都用小熊维尼的贴图，然后珊珊赖的那个头像是一只兔子，可是我觉得珊珊长得像什么，我讲所有的跑友会非常有共鸣，我觉得她很像小鹿斑比，大家想像不像？小鹿斑比的脸型也是这样尖尖的，然后小鹿斑比有个很可爱的大眼睛，然后再加上最关键的是呢，小鹿斑比的四肢好纤细哦，跑起来好轻快，那就是珊珊。哎，这就跟我的开场白说的一样，大家都太羡慕了。好，我们先回到正题啊，怎么训练？那你的跑量大概多少啊？
哦，这个也很惭愧，就是大概两三百，最多的到三百，而且我是走这四个月三百，平常是五十。就我跑完一场比赛，然后我就是要休息，要冬眠，冬眠到七八月。但我心理建设就是说，哎、欸，你要开始做事情喽。对啊，平常就随便，因为我觉得跑一场全马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所以平常要好好休息，你最后意志力拿出来才够用。储存一年的意志力放在最后面用。
哎、欸，这好羡慕珊珊哦，因为相较于那种非常苦练的那种跑者来讲哦，但。Anyway,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条件，所以那饮食控制呢？饮食中有控制吧？
有
没有特别为了这次？
我其实蛮喜欢吃垃圾的，就是洋芋片啊、薯条、巧克力、炸鸡，我平常是完全不忌口的。那就是当我在跑课表的时候，发现哎、欸、好吃力哦，你就会开始对饮食开始有点感觉，就是哎、欸、我是不是吃太胖了？我是不是就是肉太多、油太肥了这样子？所以就会开始觉得我不要跑得那么辛苦，让我自己身体干净一点。所以从前几年开始吃课表的时候，我就决定哦。跑得辛苦的时候隔天就会开始说哎、欸，我今天开始我不要再吃油炸的，譬如说跑前、可能我这次应该是从可能三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不吃油炸，然后我一直因为我其实吃很多甜点，这次也是两个月前就完全不碰甜点，那这一块对我的体脂肪下降非常有用、然后因为我这次我觉得目标非常高、所以就是我也是完全都自己煮，所以在油的部分啊、然后在食材的准备都会非常的干净、然后饮食的均衡的话也是，就是我以前都不吃饭，就只吃蛋白质、然后现在就是每天吃一碗饭，然后甚至我们演出便当我都跟同事说哎、欸，谁还有饭，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淀粉非常重要，
对对
对，我以前就是完全不管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就说哎、要有淀粉才能燃烧这一块，对、所以就是很积极的去补充，然后看这块的均衡的那个营养的需求，对，然后跑完就开始吃薯条炸鸡这样。对，所以我这次吃东西其实蛮小心的，就是吃了很干净的很多很多个月，基本上四个月都鲑鱼啊、花椰菜啊，然后毛豆，然后什么食谷无米那种，对，杂粮的那种饭，
哇，
对，但而且我都一直吃一样东西，然后一天吃到四颗蛋，很夸张，然后馒头，就我也不吃面包，对，就什么东西好我就吃那个。然后甚至到前一个月他们说不要吃红肉、我就只吃白肉，就只吃鱼啊，然后鸡肉，
哇，
对，就饮食都来说，然后每天自己煮鸡汤、就是、欸、很好吃啊，我也很享受这些饮食，就健康的饮食带给我能量，很神奇的、就是我吃了会哇，就觉得一股那个电流、太神奇了，就是流着过去的感觉，然后后来其实有偶尔啊，比如说吃乐团准备的便当，你就觉得、那个调味的感觉啊，那个油的感觉，就觉得你很清楚知道那东西是不好的在你身体里面，对，就很有感觉，对，
但你的体脂肪还需要下降吗？
这是一个，就是人家说瘦一公斤快三分钟，就永远有任何方式让我可以速度再更快一点点，可以再跑得更轻松一点，我都愿意去尝试。对，所以我那时候设定自己希望可以45公斤，体脂肪14%，所以最后都有达到。
天哪，我惊呆了！45公斤，体脂肪14%，你做到了哦？
有，而且很快就已经达到，因为其实自己煮蛮容易的。对，因为我也不加油，完全没有在吃油，哦，就是鱼油跟坚果，哈哈，我的那个宵夜就是坚果。
哎呦，难怪哦，所以大家知道女子百劫要付出的代价是这样。
我觉得很好吃，就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的。对，
好，我深自检讨，等一下我的午餐哈也要比照，虽然我永远没有办法45公斤14%的体脂肪，可是珊珊。 我还是很好奇你怎么就是，我感觉我一开始认识你，你就是一个跑得很快的人，当然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快了，可你刚又说你从小不运动也，从小不运动的人为什么好像一开始练习，其实你的进步也蛮飞跃的，大家都看到那个成绩哦，而且很惊人呢、欸。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是你有做其他的运动？
我从哦，有一件事情很好玩，就是我小学班上有35个人，然后小学都有大队接力，我是第31名，候补第一棒，就是我连全班30名的大队接力选手我都进不去、我就不能去参加大队接力，我觉得哇塞，我怎么那么烂，就是烂到你知道，我就是候补，因为我完全不会跑步的。对、啊，然后现在我那个小学生，我就跟他们笑，我说你都跑第一棒的吼，我都是连进去都只能加油的那一种。对，就但我后来检讨，可能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冲刺不够吧，爆发力应该不太好。可是我觉得我从小天生那个机，就是应该真的不太好，因为我妈妈说她丢球给我都接不到，只能接滚地球。但我姐姐跟弟弟他们就是，就是运动细胞非常非常好，跟我差非常多。就是跑得快啊，跳得高，然后身材都非常高大，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全班最快，然后去参加代表学校参加那种校队。然后我就真的连前面都排不上去。对，然后后来在音乐班啊，然后念音乐系，基本上大家的氛围也不太会往这块去。所以我一直觉得运动其实离我很远，然后我也不会想要特别就哎、那么热那么累，流那么多汗臭，然后就觉得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去看我姐打球，但我就是坐在场边篮球场旁边的那种人、对，我不会想要自己下去。
那你后来到底是为什么是头壳坏去开始跑步呢？2015年
的时候被那个门外社的神达，就是尤达昌社长，他就邀请我说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跑步呢？就一开始是校园马拉松，然后说我们组个二胡队吧，你当队长，你老师呢？然后我就说好，他就其实我没有意思就答应，我想问我那么烂，然后又跑不快，很累，3公里很远很长哎、然后说不会啊，你一下就跑完了。然后我就想说他跟他邀了很多次，对，然后后来就好吧，然后就比赛前一天去跑一个3公里，想要试试看，怕跑不完，结果跑了22分钟嘛，还是23，就说跑完了，超开心，对，然后就后来第二天就觉得哇，跑完以后好开心哦，然后大家一起就是在操场上啊，然后大家一起就是拍照啊，然后进场的感觉，然后互相鼓励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跑步的氛围，我也很喜欢跑步的朋友。后来他就是也邀请我，就是我们明天要去跑10公里，你要不要一起跑？30，那就是说要去那个乌来。拉练、就是那时候歌十一要练习，对，因为他是歌十的，所以他刚好带了歌十一，然后他就是到处邀，没有啦，就刚好遇到、然后我就跟着他上了30公里的乌来，然后后来歌十一要去共寮嘛，他说珊珊一起来、然后我就跑了全马，从来都没有跑过半马、对，然后就后来就跑完全马以后，大家都说共寮马这么陡，你都跑了4.28，那你要不要去跑一个平地嘛？有机会要破4哦，然后就去跑了，后来跑404，因为那时候跑量才50，因为我那时候完全、就是、
跑量50就跑了404，
就我跑得很累，然后跑完然后心脏痛了2礼拜吧，然后肌肉酸痛超久，就是你完全用意志力在跑对，就一定要完赛这样子我觉得这其实是不健康的事情，对，后来就觉得应该要好好训练再跑。
说来惭愧，原来珊珊是从2015年开始跑的，她的这个跑步经历跟我真的很像，因为本人在下不才，我就是歌十一第11届戈壁挑战队。那珊珊那个时候是我们台大二胡社的老师嘛，所以跟我们大家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没想到你也是2015年开始跑步，然后的确我们歌十一那一年呢，为了要练习长距离，我们曾经上乌来去跑一趟，但那一趟我没去。但是你看人家珊珊现在已经女子百杰，我在这边还是仍然难以脱离吧咖身份，真的是，哎，真的只能安慰自己，这个我们可能才能不太一样。好，那珊，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可见你前面的那些跑步都是你是觉得跑步很有乐趣，所以其实你也是有一点乱跑，然后再运用你年轻的这个体能哈，跟因为其实你可能当时也不是那么了解到底全马是什么，你就这样跑下去。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所谓的科学化训练，比较有计划的让自己开始破 PB？
嗯，我觉得破PB跟突破自己，就是想要超越这一块，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就像我从428开始，然后大家说，这一场很难呢，上下海拔差了500，你再去跑一个平的，你就404，就脑波弱。然后后来跑完第一票，我告诉你，这一场你没有破，下一场你应该就可以破。你跑量再多一点就多了，就有啦。或者你跑量那么少，所以就跑了再隔年再跑一次。然后那一次好像因为胶没有吃好吧，就一直吐。然后吐完也好跑355，就是我看到自己的一直持续的进步，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还可以再更快一点，好像可以再进步一点，然后就慢慢的才发现说其实我缺什么我缺什么，然后我慢慢把它补起来，那你也在这里面找到自己更多的乐趣。对，其实一开始也觉得怎么又没有成功，对，然后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跟着跑团练习，对，然后也有曾经也跟着上海的那个就是长江他们一个教练，他叫饶南，对，他的 PB 是246，然后他也是带训练整个长江，他们在戈壁赛都是非常好的成绩。然后他那时候帮了这个小二班，每个人都开课表。对，但是他其实人在上海嘛，所以我就是每天传数据给他。
等于他是你的线上教练。
是，但是这个东西后来就是，我觉得跑步可能还是需要现场的。对，那后来就是慢慢的进步，后来也是跟着就是用爱跑步，也有跟着他们的课表吃过。对，就是这几年来，然后这次是跟着跟跑团。对，这样子。
那你觉得现在跑步对你来讲，它应该是你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了吗？
就是其实我一直跟我讲说，就是跑不好就算了，没有跑到百级就算了，没破壁就算了，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我一直觉得说，就其实像音乐一样，像艺术一样，就是其实你生活中没有艺术会怎样，不会怎么样。对对，有人一辈子没听过音乐会怎样，他过得好好的，有个赚了很多钱，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音乐，但就对我来说，就是他是一个可以让自己的精神跟幸福感非常高的事情，对我来说。对，那你如果人生中有接触到跑步的话，你曾经很认真准备完一场全马，我觉得那个幸福感跟那个指数是非常厉害的。对，就对你的精神上，我觉得这一块是完全物质无法超越的。对，
我觉得今年对你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呢。在这个七月的黄金海岸马，我们看到你的成绩一下子要进到320哦，那到了年底又进入女子百节，更重要的是呢，今年你的身份已经从单身变成人妻了，这件事情当然也是震惊我们跑团了哈。但先生不跑步啊，
完全不运动。
先生不跑步，可是你成为人妻的这个身份看起来并没有影响你练跑哦。
对，他很支持我这块，但是我们有沟通了一下啦。
因为练跑真的很耗时，
对
不对？
我觉得还好，但是大家的生活重心就是有一些计划啊，或者是大家要想讲好，互相沟通，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他也跟着你吃这种比较无味的食物。
就是所有的清淡食物我就是只加盐巴跟水煮，他就在加辣椒。所有东西加辣椒。
相当好。
就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平衡，大家开心就好。对。
OK, 完全配合这个几霸婚。那他知道女子百节是什么吗？而且全马女子百节，不是半马女子百节，
已经洗脑很久了。跟他说这件事多伟大，没有？但其实他也是一直在推进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想说，不然我之前的328也百节啊，只是那时候的百节，就是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推进，所以就是你要追你自己，而且可能这个成绩一年后就已经不是百节了，
对，
很快那个 sub three 才会百节。
对，所以他晓得什么是百节，然后他应该也以你为傲，
有
他应该觉得很不可思议吧？娶了一个跑得这么快的太太。
我昨天还在呛他说：“那个我的 IG 上面人家问说，你老公 PB 多少？”
真的、有人这样问？
好像是柯南吧？
搞不清楚状况的，
没关系。
那他的 PB 显然一定就是超过三升，这还用讲吗？不然怎么追得上呢？
没有，终点等，终点等就好。
终点等。OK。那山，你音乐的才华那么好，你究竟会几种乐器啊？
就是小时候我5岁先学钢琴，然后7岁的时候参加合唱团，因为我外公跟妈妈都是儿童合唱团指挥。然后9岁的时候学二胡，那后来小学5、6年级的时候我参加指笛团，然后国中的时候学过爵士鼓。 就是学打击，因为我们必须要选修一个乐器，然后其他同学主修西乐要去学国乐，那我妈妈说你怎么可以少学一个东西呢，你去学打击吧我说哦好，所以真的是有学小鼓啊木琴啊这样子。对，然后长大以后就是我就好玩跟同学互相教，我教你二胡你教我小提琴，对，所以简单拉了一下，对，这样子。
哇所以你算是家里面有心培养的对不对，关于你音乐方面的才华。
因为我是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然后就是我们全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就是都是五岁学钢琴，七岁的时候合唱团，九岁的时候拉二胡，所以我们家三个都会拉二胡，但是只有我留下来哦，因为我妈妈觉得
小时候该不会 PK 吧。
啊，不会，就是大家一起就接受我爸很严厉的管教，每天要练琴一个小时一起管集中管理，对，因为妈妈就比较天分就有一种是苦练型，我姐姐功课很好这样，她觉得她是苦练型的，她就觉得说哎、欸、那你去念书这样，啊弟弟就是咬子的故事，就是就是玩一玩就不想练的那种。
那你是属于哪一型？
妈妈觉得我就是特别有天分，因为她其实在音乐领域，然后国小她看了非常多学生，她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办法确定我是有天分的，到小学六年级也12岁了吧，也教了7-8年，她说哎、欸、她真的觉得有我天分，那可以试试看要不要走音乐这条路，因为我爸其实也不想我直接就进入音乐这条，他觉得太窄，对。然后后来国中的时候就很幸运的考上了音乐班，然后就一路就是很努力的在追大家，因为其实其他人都从小学开始念，那我从国中才开始念，就一路追赶，然后后来就成绩越来越好，对，然后也运气很好，就念到硕士毕业，然后进入乐团都还蛮幸运的。
看你笑得这么开心，你很喜欢自己的这一份算是志业，它不只是你的职业或是工作而已了。
是，我是一直觉得能够在学音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其实舞台是残酷的，练琴是辛苦的。舞台上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然后你要去所有的缺点，所有的细节，你都会被放大检视。对，然后
被观众放大检视，
比如说比赛啊、考试啊，几块都全。而且艺术其实是非常主观的，你拉的再好，可是评审不喜欢你，你也不会第一名。对，所以我觉得这块心态其实就是你好不好，其实你自己要对你自己有一定的自信在。对，那其实练琴是很辛苦的，我们从小就是要小范围，然后很刻意，然后长时间的练习，这一块其实跟我们的跑步很像，就是我对我来说我自己的心理建设，我知道练跑跟练琴是一样的，那这一块我独自练跑，我自己一个人要做好时间规划，这一块都是我从小非常熟悉的事情。对，那最后的心态，但我觉得学音乐跟跑步一样都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的准备过程是很辛苦的，然后最后的那条路很残酷，就是在舞台上还有在赛道上都是很残酷的。对，就是你最后没有跑到啊，或者说你跌倒啦什么之类，有任何一点点缺失都可能造成你最后的说失败，就是只有一跟零这样子很绝对的话，它如果是失败的话，那你只能从头再检讨这样子。
你在演奏的时候在那个音乐里面那个感觉是什么？
就是其实我们在准备的时候，他所有的情绪都必须要符合乐谱上的要求，但是那是作曲家写的，对，但是我们演奏者，他会再赋予他自己的自我的诠释，把你的生活经历，然后把你的自己的想法再赋予上去。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在演奏的状态之下，当然很专注在里面，然后其实我会把我自己的心就是很顺着那个弦，就很认真很专注的投入在唱那个旋律。对，那其实我也一直觉得演奏这件事情跟跑步很像，就我觉得心里其实蛮平静的，但也会有很激动的时候。对，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该要很平静，然后你要知道你整个布局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乐章它是慢板，前面10公里它要慢慢的跑，到20公里的时候，我们到第二乐章它可能是变快板，你要更多的情绪，你要更多的要兴奋一点，但是你也不能太过。对，那第三乐章的时候可能到更快，那你要知道你要准备好，你等一下你前面太多力你就没力了嘛。对，所以你最后一个乐章你要把你全部的记忆，但是又不能就是快而不躁，然后慢而不拖。对，这块就是你的这个整体的速度的掌握配，其实我觉得这块还蛮重要，然后也是他们互相是有关联的。
共同点是专注哦，极其专注。
我觉得
哇，那在跑步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洋溢着什么样的音乐吗？
不会，我还蛮安静的。但是在跑自己在练跑的时候，其实会想很多东西。我之前在练的时候，甚至把那个小学同学1号到35号全部都想过一遍。
为什么？
一个人想1公里一下就到了，就是想说哇，这个人的个性啊，然后想说他现在长大变成怎样，思考人生大事。对，
跑步就是天马行空。
对对，一直在想。
演奏的时候会想到跑步吗？
哦，不行，
欸，不行，
不行，嗯，不行，你要很专注啊，
哦，
我觉得，
okay，
就是你要去想你的下一个乐句要干什么。
OK，
你分心很容易散神的，
哦，
我也会失误
在那些音符上面。
对，哇，就是要做准备，头脑其实，就我们是用心用大脑在演奏，跑步也是。不是用手在演奏，也不是用双脚在跑步，其实用心跟脑。
跑完一场全马很累哦，那演奏完一个不管是一首曲子或者是一场表演，那个感觉 也会是
累
的吗？
就是其实我们在像我现在是在乐团里面工作，那我们基本上演出的频率是非常高，每一个礼拜都是全新的演出内容。对，而且我们常常譬如说我们上礼拜六演出完，然后礼拜一又在新的全新的一套曲目1到5要排练，然后礼拜六就要演出。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个换的这块很重要，就是马上就要接受新的这块。然后音乐它其实是时间的艺术，那时间下去了，我们去必须要很专注的去数拍子，或者是有音符的演奏，即使是休息，你也要知道你什么时候进来。所以其实演奏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件事。所以就是一场演出2个小时结束，我们都会觉得哇，大战一场，然后只好去吃麦当劳，宵夜一定要好好吃饱，就觉得哇，真的很累。那个全神专注，而且是不能闪神，而且它是要一直很专注的在数拍子这件事情，它时间是就完全不能让你停下来，这样子很累很累。
说起来，跑步跟演奏跟音乐其实他们都是艺术，只是不同形式的艺术，很好玩。这些看起来好像完全不太搭嘎的事情都发生在珊珊的身上，而且融合的这么好，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对你很好奇而且很喜欢你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珊在音乐方面在运动方面的表现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杰出，所以真的很高兴认识珊。哎，那我问你一个无聊问题，
是
要让你选择音乐跟跑步，你会选哪一个？
小孩在做选择，怎么可以这样嘞？就它都是，其实它都不是生命必须的东西，对，但是加了会很好，对了，
你练琴的时间大概会占用你多少时间呢？
就像我平常不跑步，但是比赛的时候你就要认真跑一样。而且我们其实是从小，我刚刚说爸每天教我们要练1个小时，那是5年级之前，每天哦，从5岁开始，然后准备进入音乐班以后，就是我6点到家，6点到8点练钢琴，8点到10点练二胡，10点之后再写功课。所以其实我们从小的那个时间安排很重要，然后可能1点才睡觉，就是我们必须要同时兼顾术科跟学科，然后一直这样子要到研究所吧。哦，研究所那时候就没有复修了，但是弹钢琴一直要弹到大四毕业。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块很重要。
说起来这是一种自律的培养。
然后后来在准备考乐团的时候，我曾经一天就练了8个到10个小时，就整天就专注在练琴。对，这样子就是为了目标。你知道必须要这样子做才有可能达到那样子的境界，那你就很清楚说，哦，我们一步一步来，那从慢的开始，然后它这块时间的投入也是必须的，时间花在哪成效就在哪。
所以从小你妈妈的慧眼看出你有天分，一直到你到现在，你的这条音乐之路你都是非常享受在其中的，你没有过任何抗拒。像因为我知道我看过很多小朋友那个练琴对他们来讲，有的小朋友会把钟拨快一点或者是各种方式你知道吗？
是是是，
或者那种半途而废真的很多。但你从来都没有这样。
对，我算是蛮幸运的，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音乐，就像有些人跑一跑就不跑了，但是我也是一直都蛮喜欢跑步的，对，就是这块的撞墙，目前就是虽然我其实考乐团花了一点时间，有曾经失败过很多次，但我一直都觉得我做得到，然后我一直觉得我相信，就是我投入我努力，如果最后上帝没有要给我这块，他觉得我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我也会接受，因为过程很重要。我觉得我这一块我已经尽力了，就像跑步，我今天我努力了，可最后没有白接，我觉得 OK 耶。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块很开心，然后最后拿到了，我考上乐团，然后拿进入白旗，我觉得一切都很幸运，对啊。
虽然现在是台北市立国乐团的胡琴演奏员，所以是以胡琴的演奏为主，但是也会搭配其他的乐器。
我们就很专，它是一个很专门的职业乐团，所以我们就做一件事就好，把一件事做得好。
哦，这样子 ，OK。所以你在因为这是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嘛，所以你不论是练习或者是你上台，大概就是胡琴、胡琴、胡琴。
现在也是会有，就是比如说帮学生的钢琴伴奏。对，所以钢琴一直来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调剂，我也非常非常喜欢钢琴这个乐器。
对对对，其实珊珊也是老师哦，一直都是老师。其实我们一开始称呼珊珊都是珊珊老师啦，因为她是二胡社的老师，对，也一直都在教学。真好，教学相长。所以在音乐上，你有什么目标吗？
我其实很想做的事情很多，就想要开独奏会啊。之前也想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给我一张那个用二胡演奏的这叫教会诗歌的专辑，那我听了以后说，我觉得不好听，我要自己录一张。不过那已经很多年前了。对，就是会想要开独奏会啊，然后我也想要做自己的教材。对，因为这一块比较缺乏。然后对，还有很多事情可以慢慢考虑，慢慢思考。对，
跑步呢？
跑步就先放着吧。
真的吗？没有要破三哦。
先休息一下，然后之后再看看。就因为其实我们乐团每一年的演出大概到7月才会定，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能够站上起跑线上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像有一年我们乐团当天要演出，我们乐团永远是在周末演出，所以如果那天撞齐的话，我们10点要彩排，你怎么可能10点之前也跑完啊？是可以啊，你破三跑完然后去彩排太累了。对，所以其实如果有一年就撞齐啊，我说我就不能跑，我那一年就去跑渣打，就渣打取消。对，所以说到底能不能跑哪一场赛事，就是对，再看看。
你的这集播出的时候刚好是新年哦，所以新年新希望，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年希望就是身体可以继续健康一点。
会开始练肌力吗？
有我有点觉得应该要好好就是 plank 做起来。我其实蛮喜欢这种身体很健康的感觉，但是也蛮享受那个颓废的时候。就让自己过开心。
你这次全马破了 PB， 应该半马也跟着也破了 PB 了，对不对？有没有？
没有。
真的哦？
对，因为我上次在那个场加拿大好像跑93，现在用8分力跑。对，因为那时候之后还要训练。对，所以希望我没有特别想要追求半马 PB。对，因为我觉得半马很累。我之前有一年就是因为演出撞到，所以我就去跑台北的半马嘛。对，结果那时候就是也是心很大，想要破90。然后也是很认真吃，可是后来跑95，我觉得那个落差很大。虽然也是破了我正式成绩的 PB 非常多，但是我就觉得哇，90好厉害。所以我对于那个半马可以就是冲这么快的人，其实我之前问过路飞哥，他也说哇，半马超累的，半马就是你要一直冲一直冲，全马的配速比较缓，因为它时间比较长。
对，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其实是比较适合跑全马，就是耐力的部分。不过当然是如果可以往前推的话，稍微再看看自己半马可以往前推到什么程度。
对，半马的强度是非常高的。
对，
不过听听这个珊珊这样讲起来，你对于跑步其实还蛮随缘的。
对，不然我觉得压力很大，就是大家都会帮你设定，你下一步就要破三了，那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对，然后想到大家都会想要去六大马啊，或者是七大马啊。
对，
然后跑白马啊，什么七跳岛啊，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但是就先回归自己，把自己过得健康快乐。那你要做什么随时，我觉得人生很长。
我想大家也都很想给珊珊下一个目标啊，在跑步上，因为跑得这么好，很多人就会讲，接下来要破什么破什么。但是呢，看到他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在我的前面，我觉得我们就让这朵花快乐自然的生长，然后它一定会越开越美的。
谢谢
珊珊，
谢谢露丝姐，
也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话呢，你也可以赞助我们，请我跟好好听 FM 喝杯咖啡。我们下回见喽，拜拜。